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八月十号，公元2006年十月二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达赖喇嘛在芬兰就人类促进世界和平发表演说，中共准备培养第七世贡塔仁波切成为爱国宗教领袖，五名藏人在尼泊尔坠机中丧生，德国议会代表团为西藏议员设晚宴，长江污染严重，流域居民饮水受威胁，上海至拉萨火车正式运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发出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月29号从北美洲抵达北欧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在当地向民众就有关慈悲方面发表了演讲，出席了国际媒体参与的记者会以及宗教会议，受到了当地媒体与各教派领袖的热烈欢迎和关注。达赖喇嘛在芬兰出席了记者会，并且回答记者就中共兴建西藏铁路问题时表示，我们将会观摩等待，作为达赖喇嘛和一名藏人，他有责任肩负起西藏问题，为促进藏人往返自己的故土而付出努力。这次访问芬兰是他为了推广发慈悲心以及促进各教派内部团结和睦。驻芬兰各界的国际性60多名记者出席了记者会，其中还包括中共官方信新华社驻芬兰的记者。上周六，达赖喇嘛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向民众就人类促进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的时候强调，伟大的母亲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责任为世界和平付出贡献，那就是用一颗慈悲温暖的心去对付敌人。达赖喇嘛表示，人类要以慈悲容忍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相互尊重与理解，每个人都在寻求离苦得乐，我们要去培养沉着冷静和慈悲的心态，而不是去运用武器。达赖喇嘛在赫尔辛基发表公开演说的时候还敦促年轻一代创造一个和平与对话的世纪。主办这场公开演说会的是芬兰与西藏文化协会和发展与合作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芬兰国会议员兼芬兰发展合作服务中心负责人黑提豪德拉女士特别在公开演说会上感谢了达赖喇嘛的演讲以及为促进人类和平付出的贡献。芬兰与西藏文化协会会长伊纳卡女士表示，芬兰人民高度重视达赖喇嘛的这场演讲会，民众纷纷认为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非常的吸引人，每个人都非常有必要去关注达赖喇嘛的教诲。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发言人格萨央基女士表示，芬兰民众非常关注达赖喇嘛在赫尔辛基的公开演讲会，特别是演讲会的大厅拥挤不堪，因此主办单位在大厅附近的另外重新准备了两个大厅，并且让民众通过电视屏幕来观看和收听达赖喇嘛的演讲。本月一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芬兰出席了各教派联合召开的宗教会议，当地的基督教主、学者、商贸界人士、芬兰议会外交事务处的负责人、赫尔辛基大学的校长等各界人士出席了宗教会议。达赖喇嘛在会议上敦促各教派要相互容忍，平等的和睦相处。达赖喇嘛结束北美洲和芬兰等地区的各项行程后，将于明天星期二返抵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准备培养第七世贡塔仁波切成为爱国宗教领袖，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新闻网指出，第七世贡唐仁波切将于下月在西藏安多经划分为甘肃省夏河县的拉卜楞寺大金堂灵堂殿举行坐床典礼，这在藏传佛教中引起巨大影响。这同时意味着中国政府忙于计划将这位年仅四岁的小男孩培养成为爱国的藏传佛教界领袖。他的选定是在当地佛教高僧和当局佛教协会之间按照中共制定的宗教政策和法规联合展开的工作。第六世贡唐景密颠波汪就仁波切于2000年圆寂后，中国当局要求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甘肃省佛教协会会长蒋漾洛桑九妹、图颠却吉尼们为首组成的巡访团认定第六世孔达仁波切的转世灵童。这种选定明显意味着中国政府主要的动机在于有爱国的佛教界领导认定第七世孔达仁波切将其从小培养成为爱国者，来削弱达赖喇嘛的影响力。西藏信息网指出，在西藏宗教传统的转世灵童寻访过程、确认仪式和教育面控制，第六世孔达仁波切出生于1926年，于2000年2月圆寂，在西藏安都，他的知名度很高，影响力巨大。1958年，由于中共实行宗教制度民主改革，他被中共逮捕，关押了长达21年。1979年他获释后，在安都重建了惨遭破坏的拉卜楞寺。90年代他在安都传授十轮金刚灌顶，吸引了庞大的信徒参加。他圆寂后，拉卜楞寺开始为寻找他的转世灵童做准备。2004年9月29号，中共媒体新华社发布官方声明，宣布第七世孔唐仁波切已经被正式认定。被选定的第七世孔唐仁波切洛桑格列颠波堪钦于2002年出生在安都佐尔盖曼曼乡，该地现被划入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范围内，是第三世孔唐仁波切颠波准妹的出生地。目前他居住在离拉卜楞寺100公里处科采境内的甘颠缺锅岭寺。科采是第五世孔唐仁波切蒋漾颠波尼们的出生地。当地消息指证，当局已在拉卜楞寺到科采寺之间修建公路。按照拉卜楞寺的传统习惯，第七世孔唐仁波切将于下月9号离开科采寺，在三国草原停留三天，下月12号将正式迁入拉卜楞寺，届时将举行大型的坐床典礼。兰州政府决定将支付坐床典礼的所有费用，这是当局早已意识到这位转世灵童在今后对他们的作用。西藏信息网最后指出，为了培养第七世孔唐仁波切成为一个爱国的宗教领袖，中共当局已经开始严肃关注他的思想教育问题，当局在今后也将利用媒体宣传他的爱国行为，而广大藏人对他日后所扮演的角色也将拭目以待。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五名藏人在尼泊尔坠机中丧生，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说，近期在尼泊尔境内发生坠机事件，导致五名藏人为首的其他19名游客全部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叫伊西兰莫的西藏妇女。这起坠机事件中的伤亡人员分别是三名缉毒人员和美国、英国、尼泊尔等七个国家的野生动物和环境保护家。这些人士借宿在喜马拉雅部分地区的新建学校和医疗机构等社会服务活动后，返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途中发生了坠机事件，乘坐飞机的24人全部当场死亡。据遇难者西藏妇女伊西兰莫的丈夫扎西朵杰向本台表示，他的妻子为首的这些社会服务人士前往尼泊尔边境地区，主要是为了帮助当地比较落后的夏尔巴和达芒等西藏人居住区内新建学校和医疗机构等，但是在返回途中不幸丧生。伊西兰莫的叔叔丹巴次仁表示，虽然伊西兰莫的死亡给家人带来了无比的伤痛，但是他始终为保护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及解决当地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等方面所付出的巨大贡献是我们值得骄傲的。西藏妇女伊西兰莫现年37岁，出生在印度东北部， 抵足西藏难民定居点。他先后就读于达吉林西藏学校和印度班加罗尔大学、美国梅迪巴德大学等。1997年开始在世界垃圾解决方案组织工作。3月22号在尼泊尔发生的坠机事件中不幸丧生，其他四名藏人的具体情况不详。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德国议会部分议员和声援西藏组织的代表，共计40人所组成的德国高级代表团，日前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藏人社区展开访问。德国代表团昨天星期天在当地西藏歌剧院，特别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要员设晚宴。在晚宴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姆犬培致辞时表示，德国议会与声援西藏组织至今为西藏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和支持致以感谢的同时，希望德国议会未来继续支持西藏。在昨天的晚宴上，德国支持西藏人士布鲁卡纳致辞时，含泪对自己至今未能如愿地为西藏问题付出贡献而感到遗憾。他的感言令在场的人士深受感动。有40人组成的德国高级代表团于9月29号抵达达仁萨拉，9月30号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特别为代表团设宴。为期5天的访程中，代表团先后同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会晤，并且参观了当地的学校，同17世伽玛巴仁波切举行了会晤。明天星期二，德国高级代表团将与往返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 BBC 消息，中国水利局发表报告指出，长江污染在加剧，威胁流域500多个城市的居民饮水源。中国的官方网站新华社报道引述长江水利委员会最新的研究报告说，目前长江流域水质总体良好，但局部污染严重，尤其是近10年的水质资料对比分析表明，长江水质整体上已呈现恶化的趋势。这份权威性的报告指出，长江的水质污染趋势是逐年发展，流水废污水的排放量呈逐年的增长，水质污染主要及长江干流和较大支流的城市江段的岸边水域、省界断面以及部分的湖泊。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末，长江流域的年污水排放量仅为95亿吨和150亿吨，到1998年，废污水排放量约200亿吨，2005年已增长到了300亿吨左右。长江水源的保护专家表示，目前长江流域已经有500多个主要城市取水口不同程度的受到岸边污染带的影响。长江流域不少城市的居民饮水源自湖泊，但因湖泊水质变差被迫改由长江干流饮水。报道说，中国约有3亿人严重缺少饮用水，70%的江河湖泊和90%的城市地下水源受到了污染。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上海至拉萨的火车正式运营，详细情况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本月1号下午，上海到拉萨的列车在上海开始启程，从此上海到拉萨普通火车的历史宣告结束。这趟从上海开往西藏首都拉萨的列车全程4373公里，运行时间约51个小时。按计划，首趟离萨列车将于明天下午抵达西藏首都拉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